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节目。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大家听到的是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的体会。前些天看到明慧网刊登学员分析某市大法弟子整体存在问题，在营救同修方面表现麻木，缺乏整体意识。恰好身边两个同修原来就在那个地区，很了解当地的情况。我当时就鼓励 A 同修去协调一下，并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A 同修也有这个心愿，他就去了该市找当地同修交流。几天后，两个同修情绪很低沉地回来了，原因是当地同修不接受他的意见，还挑了他很多毛病。第二天，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来了，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使我豁然醒悟。我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们很多学员长期悟不出去的问题，那就是遇到问题往往陷在其中去说问题，就事论事的去解决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往往陷在指出别人的问题，帮助别人如何提高的思维上去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没有利用这些问题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修去自己的心。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都能够遇到问题找自己，修自己，可是我们还存在着很多情况下不能先想一想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还是先找了别人，过后才想起找自己，甚至还是顾不上找自己。我认识到，不要认为自己曾经是能够遇事向内找，就认为自己会向内找，从而放松自己的修炼。因为修好的部分不断隔开，剩下的是人在修，还会经常不找自己。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是修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一想自己。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儿，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儿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前面说的这件事好像和自己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又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现在看来主要是自己的问题， 尽管心愿是好的，但自己的思路与法理拧劲儿了，没有找自己，还在这个拧劲儿的情况下往前顶劲儿，矛盾就更突出，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通过学法，比以前更深层的体会到，为什么时刻要找自己？因为修炼本质上就是自己提高，既然自己提高是第一位的，那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为自己提高用的，那一定是应该找自己的。这是一个修炼人必须清醒认识的问题，明白什么是修炼，怎样才算是修炼，怎样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任，遇事向内找才在法上。这是师父告诉我们的在修炼上最直接最捷径的方法，怎么能失去呢？遇事就事论事，追逐事去解决事，往前顶劲儿，实际也是在固执己见，看着是在解决问题，实际是在钻牛角尖。我们能够退一步放下心，实际是拓宽了自己的视野，扩大了自己的容量，增强了自己的智慧，提高了思想境界，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才是师父所希望的。在这种状态下，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因为你提高了，不在这个世中了，符合了宇宙的特性，得到正的因素的加持，心性层次提高了，在你层次以下的事，你是无所不能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了悟生死，放下恐惧。人从出生那天起，对死亡就有一种恐惧，认为自己属于这个世界。这种观念因此造成我们好多情况下没有正念。虽然这种恐惧在修炼过程中已经大大减弱，但还不时的会表现出来。当有的学员出现生命危险时，有的学员失去生命后，学员被恶党活体摘取器官恶行曝光后，有的学员害怕了，有的学员还责怪师父，其主要原因是学法不深，还不能理解法的内涵，观念还停留在人的观念上，自己没有正念所致。我从96年开始修炼大法以后，一直深信师父。在99年7月恶党造谣攻击大法时有过波折，但对大法的高深法理是从心底里能够感觉到的。在邪恶迫害大法的这几年当中，尽管在大事上能做好，但还是有时会出现担心害怕的思想，法理都知道，就是做不到。我也在思考，在认识自己的不正，在加强正念，有时也觉得很矛盾，既然坚信师父，为什么还担心这担心那呢？我想是一方面是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达不到法的标准而遭受大磨难，或者会失去生命，一方面可能是这种心在逐渐去的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吧。明慧周刊235期有一篇我们对师父正信到底有多少的文章，看后有许多同感，也发现自己在坚信师父的同时又不能做到全信，但又不能说不信，往往就体现在重大事情对自己的触及。在深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死亡的认识问题，拿出来与同修交流。在许多人的头脑深处有一种观念，死亡对于一个生命来讲就是终结，死亡就是一种痛苦，死亡就是一种一切的丧失。因此有些学员就会问，为什么学员要受那样严重的迫害？某某学员死了是怎么回事？学员有法身保护，为什么让恶人活体摘取器官等等的疑问。 其实人是神造的，由元神和肉身组成，元神才是一个人的本质的生命，而肉身则是生命来在人世时必须穿上的一件衣服。死亡对一个好人来说，与睡了一觉醒来，脱下睡衣，从梦乡回到现实没有什么区别。睡衣就是肉身，梦乡就是人世，现实是那个人的生命的来处与归宿。所以说，人活在世，仅是一个生命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状态，一种表现形式，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时间区段内的需要。你在这人世间走一遭，做自己该做的事，又好比工作出差期间住旅店一样，出差完毕，不能永远住在旅店，总是要回家的。元神不能总是逗留在人世这个旅店，元神走了，在人世间的表现就是某个生命死了。如果那个元神离去后又回转到肉体中来，那就会表现出生命在世间复活。弥勒日巴修炼故事中有一段上师使那些被冰雹砸死的小鸟复活的片段。其实师父多次讲过这样的法，无论生命已经变成什么样，师父都能把它找回来，只是我们头脑中认为那是圆满后的事，那是另外空间的事，在思想的深处还不能抹去原来的那种观念。当然，放下对死亡的恐惧绝不是不珍惜我们的肉身生命，相反，正因为有了宝贵的人生，我们才可以在这个迷和苦的空间修炼自己，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坚信师父，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一切都是正法的需要。邪恶生命非要做那些极端邪恶的事，除了表现出他们变异的邪恶本性，在正法中被淘汰之外，对于大法弟子没有丝毫的影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谈谈我对思的一点认识。我理解旧宇宙的思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而新宇宙是无思无我，先他后我的。我理解思和无思是旧宇宙的根本区别，只有去掉思才能脱离旧宇宙，走入新宇宙。我们是旧宇宙中诞生的生命，而旧宇宙的思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那么可能旧宇宙生命的本源中都融入了这种思，因此这种思对于我们旧宇宙中诞生的生命来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学大法都根本意识不到的。你自己仔细从思想深处去想一想，你的每一思一念，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都有思的成分。我们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执着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欢喜心、求圆满心、求别人承认自己的能力与功劳的心等等，归根结底也来源于思，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会妒忌？因为对方比我强而生气。显示什么？因为我比别人强，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欢喜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什么，或者我某些方面好而高兴。如果没有了思，还会有这么多执着心吗？甚至我们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思作为行动的动力了，能使自己得到好处，有思则有动力去做，得到思而高兴，不能使自己得到好处，无思则不愿意做，得不到思则不高兴。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都带有思的成分，因为旧宇宙生命的本源物质中都融入了这种思，我们也会带着思走进修炼。为什么能走入修炼中来？有的人想去病健身，有的人觉得可以修成佛，有的人觉得能使自己修成圆满等等。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不都带有思的成分吗？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在逐渐认识到这一根本执着，再去掉它们，使自己的心态越来越纯净。但是还有很多弟子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执着，又把这种思带入讲清真相中。
有很多人可能都带有这种心理，如果我不做，我将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我不做，我不能更快的提高，我做完这事将建立多大的威德，或者这个人可能会进入我的世界中做众生等等，并以此作为自己讲真相的动力。你想一想，你在干什么呢？这不是为私为我吗？这不是在利用大法圆满自己吗？这不是在利用大法吗？这是多么不好的一颗心啊！师父在讲法时多次谈到旧势力，那么我们这种所作所为与旧势力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是这样讲的，其实啊，这些旧的势力啊，严格的说，他们不是为了毁掉正法这件事情，他们也不敢毁，他们的目的虽然不纯，他们也想要使正法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只不过是他们要这一切按照他们要求的做，按照他们的要求正法，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帮我的同时，他们都隐藏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私心，都想要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谁都不想动自己，甚至于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执着不放的东西。那么我们抱着这种想法，这种私心去讲清真相，是不是想在帮助师父的同时隐藏了想自己圆满提高成佛的心呢？这和旧势力做的事又有什么不同呢？写到这儿，有的人可能想了，那么我们修炼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圆满成佛吗？师父讲过三件事同时做好才能提高得更快呀，通过讲真相不就是给自己建立很大的威德吗？对，的确是这样，但是师父告诉我们的是最终的结果，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直接追求的目标。如果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有求吗？这又不是常人中的东西，通过追求可以得到，要无为，清清静静的做，应该有的一点不会少。修炼毕竟是超常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成天抱着成佛的目的修佛，永远成不了佛，抱着提高的目的去提高，可能反而提高不了，抱着建立威德的目的去做，可能建立不了太大的威德，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净，抱着私心在做，旧势力就不干了。他会想，我们有私心，你也有私心，你也想利用大法建立自己的威德，成就自己的圆满，你和我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要被销毁，而你却在走向圆满，走向伟大，走向殊胜？他们心里不平衡，就会迫害你。也就是说，旧势力之所以能安排你、迫害你，就是因为你是按照旧宇宙的特性在做事，你抱着各种私心、怕心在做，虽然做的很多，但是是为私为己的，是符合了旧宇宙特性的。那么你不要受旧宇宙的特性的制约吗？如果你的层次在它之上，它能迫害得了你吗？像人能迫害得了神吗？能迫害得了佛吗？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啊。如果你就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态度去做，无私的去做，按照新宇宙特性去做，那他怎么敢迫害你呢？旧宇宙的生命，将要淘汰的生命，怎么能主宰新宇宙生命的命运呢？我觉得私心减少的过程是心的容量扩大的过程，私心减少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心的容量。一个常人，他私心于家庭，他会把家庭看成他的一部分，他私心于一个国家，他会把这个国家看成他的一部分，甚至于一个神、一个佛也是这样。我从师父的讲法中理解到，释迦牟尼为什么要涅槃，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无法解开身上的结，旧宇宙的丝是从上到下贯穿下来的，而师父能解脱得了。师父说，我能最大限度地放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我能解开这一切。选自在认识法会上讲法。如果我们真的能把自己的私心去掉，无私的正法，无私的救度众生，那么我们心的容量，我们的功将和整个宇宙大雄融为一体，那时真是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如果我们觉得正法讲清真相就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己就是要去救度众生，无私的去做，这强大的正念会使一切邪恶胆寒，因为他们看到你在本质上与他们不同，根本不敢迫害你，甚至当他接近你时，都会被你强大的正念融化掉。 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旧势力及一切邪恶因素将无法生存，将荡然无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由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所想到的。或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的讲法。那么我们的什么心造成了旧势力能利用劳教所、监狱、集中营来非法关押迫害众多的大法弟子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除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邪恶钻了空子外，外面的一部分同修对这场迫害产生了怕心，害怕被迫害，害怕被非法关押，害怕这些怕心使旧势力为利用黑窝长期行恶找到了借口。其实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告诉我们，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这样无论是在另外空间或人这一空间的邪恶，我们都有能力去铲除制止，使这场迫害不得不结束。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过这样一个大法弟子，你不叫我练我就练，你不叫我学我就学，我就不听你邪恶的，你不就是拿生死来威胁我吗？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得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师父说那是因为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了那个境界，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环境是我们自己开创的。这段讲法中还提到，真的是因此把人都放下了吗？真的金刚不动的无执无漏了吗？真是这样，你们再看看那环境是什么样。是啊，当我们正念正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那个黑窝受得了一个光焰无际的神在那里证实大法吗？他还敢迫害，还敢非法关押大法弟子吗？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去掉最后的执着。如此看来，旧势力还保得住这个黑窝吗？当然，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更不是在他安排的磨难中修炼。我们去掉各种执着、怕心，放下生死之念，修成无私无我，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更好的证实大法。再有呢，我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也要体谅狱中同修在那种情况下无法系统的学好法，我们不能过多要求他们应该怎么样做，而是我们外面的同修更应该加大力度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加大力度发正念，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恭引师父讲的，我告诉你的，就是你真正放下生死的时候，你什么都能做到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与同修共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近期自身不好状态的思考。本文是一位到资料点不久的同修向内找自己的内心时的过程整理，不是为投稿而写的文章，对其他同修向内找向内修有一定借鉴作用。最近我状态一直不好，时常犯困，大法的书放在那儿也不去看，负责的机器又不断出毛病。两天前趁同点的 A 同修外出之际，我也跑出去了，晚上回来自己拿着钥匙却怎么也开不开门，结果就在楼道里过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 A 同修回来后用同样的钥匙把门打开。 同修让我向内找，我总以各种借口推脱，甚至歪曲着用法理，用不管坏事好事都是好事来给自己找心理平衡，把自己打不开门美化成是坐而不求，而不去想自己出门的动机，更谈不上为资料点的安全着想了，执着的不愿改变这一状态。今天早上打印了一上午，也没打印出多少东西，打印机不断出现堵头，就不断清洗，可快到中午发正念时一下全坏了。发完正念，用水将四个打印头清洗，下午时分装上了前三个好好的，第四个一装上去，墨盒灯不亮，我吓了一跳，以为又把一个打印头给烧了。在这之前，我曾经用水洗打印头后，微晾干就装上，结果烧了一个打印头。这时 A 通修走过来，先批评我一通，然后又告诉我也别背包袱，要深挖自己。他因有事就出门的。他走后，我反思了一下自己，认为这一次自己是小心的，怎么还会出差错呢？把打印头装上又一试，结果其中的黑色墨盒灯亮了一下，我一欢喜没事儿，灯又灭了，这回是彻底没戏了。这时我认识到了，这一定是警示我快向内找。我放下所有的事，静下来深挖自己，为什么状态不好呢？一定是自己有放不下的执着，被旧势力死死抓住而干扰着，然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和改变过来。同修指出后，仍用各种貌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用掩盖来掩盖掩盖，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不好状态的根子在哪儿？执着于自我。谁说我也不想改变？我行我素，涛声依旧。有时迫于几个同修的指责，所改变的只是表面形式而已。就内心而言，执着仍然顽固强大的像一座花岗岩大山一样横在那里。再深挖其原因，当前阻碍自己同化大法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自我？是的。是不是真正的自我呢？是的。因为这种执着是发自内心的不想改变。这个自我的先天纯真在宇宙历史长河中逐渐变异了，表现上和旧势力极其相似，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不但不想改变自己，而且从个人修炼直到正法修炼的今天，对于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极力加以保护，也就是说尽力尽量保留自己所要的，尽力尽量保留旧宇宙的一切。正法中不愿触及心灵深处和实质的东西，企图利用表面的改变巧妙逃过这一大劫而进入新宇宙。为什么不去同化大法呢？都知道大法好，为什么不能同化大法呢？为什么不去无条件100%的同化于法而进入新宇宙呢？阻挡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正法仪式上以自我为中心去衡量，而不能以大法和未来新宇宙的需要为标准去衡量，把大法拿来圆融自己，而不是自己去无条件圆融大法，这是一个小问题吗？不是，这是根子上的根子，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之所在。都知道大法好，却不去同化和圆融大法，反过来利用大法给自己圆融，想利用大法的本身已经是天大之过了。而那种用大法来圆融自己，保留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的想法和做法，正是旧宇宙生命的最大悲哀，也是旧宇宙生命，尤其是旧势力，也包括像我这样的大法弟子的结束。不能改变过来，就是在劫难逃，淘汰成了必然的必然，一定的一定。这种必然是旧宇宙成住坏灭法理的真实体现，是先天自我纯真变移到一种连自己都认识不了和不可改变的地步的必然结局。面对大法，一个生命都不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变移而改变过来，那还有什么办法能将其改变呢？不是不可救药了吗？只能被宇宙的历史所淘汰了。生命是可贵的，生命的过程是可贵的。除恶，大法弟子呀，救宇宙的生命呀，珍惜这万古机缘吧，不能从根本观念上转变过来，一旦这段时间过去了，等到法正人间时，一切都定下来时，是什么就是什么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没有第二次了，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一定要珍惜啊，从生命的深处把那个变异的想利用大法来圆融自己的想法去掉，纯纯正正完完全全同化大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珍惜最后的时光。 挖到根子后，我的思想一下子清晰了，内心静若止水。晚上发正念时，我再上一念，一定要让打印头好起来，它也是为法而来的。发正念时效果很好，感觉一下清理掉不少坏东西。第二天早上学完法后，打开打印机，第四台打印机上的墨盒指示灯全亮了，打印头又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过病业观的体会。今天重温师父洛杉矶式讲法，看到学员再提关于病业的问题，而且我知道身边有些学员也采用常人方式对待病业的事情。就此我想谈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大家交流。我是1997年过大年期间开始修大法的。修炼之前，我曾经有所谓的气管炎、骨质增生、静脉曲张、鼻窦炎、偏头疼、红斑狼疮、胃溃疡、痔疮等多种疾病，那是我身心憔悴，每年没有几个月舒服的，常常疾患缠身，备受煎熬，感觉生不如死，而且要付出大量药费，连累家人。得法后，我踏实真修，敢于舍弃，不避开矛盾，时时事事向内找自己，注重从本质改变人的东西。很快身心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有些病也反应几天就去掉了，有些病也相对持续一段时间不见了。平时练功哪有病灶哪就特别疼，它会逐渐减弱，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反应。比如刚得法时，腰椎有多处骨质增生，每次打坐时像锥刺骨般的疼痛，有时练得汗流浃背，面如淤血，有时练得浑身冷麻，可练完功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身轻灵便。过一段时间，别的部位又出现另外状态，有新的感受，需要重新悟法。2002年有一段日子做正式法的事比较好，下班回家后去厨房做饭，感觉头部一揪一揪的，头里不断拿走很重的东西，揪住的身子有点晃，不到两分钟头脑非常清晰，以前好似刀刮的偏头痛从此再没有发生过。学法正悟，常会感到师父慈悲和大法的神奇。多年来我特别注重通读大法，不管遇到想到任何事情总会用法去衡量，渐渐的越来越会修炼了，学法悟正就在同化法，就能显现出大法的神奇力量。有一次我出现上吐下泻的现象，全身疲惫不堪，浑身皮肤疼，骨头酸，这期间我一直在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几天找出当时修炼状态中好几个执着心，按下决心修去，同时坚持学法练功，咬牙上班工作。因为我知道病业不是病，修炼人用更超常的理对待总能过得去。这个病业是我连续一个星期不能进食，但我没有感到害怕。等到第七天晚上，我似睡非睡的在床上躺着，突然体内射出无数道白光，似乎有许多惊雷炸响，折腾了半夜沉睡了，拂晓醒来，我立刻精神抖擞，一切恢复了正常。还有一次我咳嗽得很厉害，偶尔咳血，明显感觉旧势力迫害，于是我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更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铲除他的垂死症表现也不承认。当时我念力纯正，后来头脑里出现邪魔的影像被真火浇灭，我次日就好了。我常常遇到病业总会乐观地对待，觉得多学法就能各个层面悟正，就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正念过关。因此修炼以来，我以前的许多病症不翼而飞，越正信师父越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因素。九年来我每年都有二三次宵夜状态，有时来势凶猛，表现得也很厉害。据我知道，早期旧势力在我身体里安排过许多不好的东西，并且几个朝代转生过程杀生较多，相对病业比较重。正法修炼期间，大法弟子许多劫难和病业都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因素，这一切我是绝对不承认的。与个人修炼认识的法理不同，千万不要有认为承受病业或苦难就修得好的想法，我全凭正信师父的法才能不断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因素。 在2004年秋，我突然出现胸胀腹满、全身肿痛现象，连续八天不能通便，脑子里不断出现死亡念头。我明白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必须全盘加以否定。于是我一边强忍着工作生活，一边排斥干扰因素，与恶念决裂。第八天，我强忍着打坐，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你敢舍弃生命吗？我心里答道：我的生命要能换来大法不受迫害，我愿意舍弃生命，否则我必须注视正法到最后。这一念绝对真念，仿佛穿透许多空间，没有掺杂任何人的东西，特别清纯。我想当时那么有正念，这是学法的缘故吧。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我肚子里叽里咕噜响个不停，紧接着泄了七八次之多，凌晨整个人像脱了一层壳，十分美妙。修炼人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整个人生是否都给从根本上改变成了好的？表面看人认为的好与不好都是假象，实质是超常的好。有一段时间我咳嗽得很厉害，震得五脏六腑都疼，呼出的气有点烫，常常一夜咳个不停，只好发正念、学法、练功，稍有停歇就睡一会儿。第二天早晨照常上班，沿途派发真相资料，上班了到办公室却很少咳嗽，有也是轻微的一两声。在人多的时候就想不能给大法抹黑，根本就不会咳嗽，只有上厕所或单独在外时才有大的反应，一回家后又会咳嗽不断，这样过几天就没事了。类似这些情况发生过很多次，我并不在意。自修炼以来，我从来没有因为所谓的病请过一次假，从未吃过一粒药，都走过来了。其实我觉得大法修炼病业关相对来说是很容易过的，单位的同事都知道我练功，就说我身体素质好，言外之意是功练得好，树立了大法弟子的形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从事图书、音像、歌厅、饭店等行业的同修交流。今年以来，我地区相继出现同修被绑架，特别是近期有四名同修同时被绑架，并有一个资料点被破坏，造成损失很大。在此事件中，还有几个同修上了邪恶的黑名单，其中就有从事图书、音像的这位同修。事后得知这位同修在四位同修被绑架后在书店说的话，邪恶都知道。由此想到书店是否都有监视器，有的同修的书店还可能被安装了窃听器。以前这个书店曾多次被监视，并且这个书店还被邪恶搜查过一次，大法书被搜走，同时还搜出了有关攻击大法内容的书。该书店经营的书和音像多是不健康的东西，包括邪党文化、凶杀和宴请等内容。同修曾多次与他交流过，我们要共同为法负责，同时也是为自己负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杀生的问题时说，有的人就想了，不能杀生了，我在家里是做饭的，我要不杀了，我们家人吃什么？这个具体问题我不管，我是给练功人讲法，不是给常人随随便便讲如何生活的。具体问题怎么去做，那么就用大法去衡量，你觉得怎么做好你就怎么做，常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常人中的事情，人人都真修那是不可能的。而作为练功人就应该高标准要求了，所以这里是给练功人提出的条件。因为目前在中国大陆所有的音像图书都充斥着共产邪灵的东西，我们大法弟子时刻都在清除共产邪灵，救度世人。相比之下，我们有的同修还出售这些东西给常人，有从事饭店、歌厅行业的同修还放共产邪灵的东西给常人听，应该吗？我们整天与这些东西为伴，空间长怎么能纯净呢？怎么能不被邪恶干扰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 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这是学员给我讲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真的该果断做出决定了。如商店卖红领巾是很挣钱的，可有的同修就是不卖它。人类道德下滑，世风日下，常人都在随波逐流，作为大法弟子就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去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必须符合正法的要求，按正法的要求，不符合大法弟子做的职业，无论怎么挣钱也不能做。这不是个人修炼如何的问题，而是为不为法负责的问题。当个人利益与正法需要发生冲突时，选择什么，这就是人与神的本质区别。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来了。常人中的所有行业需要我们去归正，大法弟子的所为必须给世人做出榜样，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是给未来留下的参照。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们不能因为眼前利益而忘记救度众生的使命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滴事。师父忙得一点时间也没有。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方方面面阻力很大，困难很多，传法中大大小小许多事情，与办班主办单位和气功科研会的联系，大法书籍的出版印刷等等，师尊都是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大法第一部《法轮功》最早联系出版时，找了好多家出版社都没同意给出版，后来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但书稿却被编辑改得面目皆非。之后师尊授意工作人员坐在出版社打字员身边盯着，逐字逐句地将被改动之处又重新改了回来。那时大法书籍的版面是由师尊设计的，练功音乐带也是师尊亲自选定，亲自购买，而后亲自配音录制的。当时制作练功录音带和教功录像带时，因为没有资金，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请人帮忙，利用业余时间来做。由于经验不足，反复修改了许多次，师尊总是认真的、耐心的配合工作人员去做，从不说什么。师尊当时十分感慨地对弟子讲，师父忙得一点时间也没有啊。那些功回到身上时，师尊感到很累。每次法轮功传授班讲课，事先师尊都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功，还要打出大法轮不长，师尊还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小法轮，为学员清理身体、调整身体，还有师尊的法身，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当那些功回来时，都是被污染的，还要洗功。师尊当时讲，那些功回到身上时感到很累，我当时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师尊生活是那么的艰苦，为我们付出有那么多。学员的修炼体会，师尊都要看。师尊有着无量的大智慧，讲法从来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师尊讲法都是根据学员不同的接受能力去讲，尽量使学员明白，真正能够得法。师尊讲法中十分注意学员的思想活动，有时师尊讲法会突然中断，去解释学员思想中解不开的问题。师尊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位弟子家，外间屋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过去办公室里常有的那种用铁丝网编的公文框，
框里放的是学员们写的修炼体会，师尊非常关注学员的修炼情况，学员的修炼体会师尊都要看的。平时时间紧，师尊就在去外地传法的火车上看，那时在国内出版的大法书，有的也是师尊在坐火车时修改的。我们今天能走到这一步，这其中融入师尊多少心血啊。在传法班上，师尊为了给学员进一步调理身体，让大家跺脚，可还没等师尊说开始，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跺了起来，只好重新来。师尊讲，你要学法，那么着急我就高兴了。晚上从传授班上出来，大家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也和我们一样跑着笑着去追赶公共汽车。学员不走正道，师尊痛心，一夜没睡。师尊传法早期，有两个学员曾跟随过师尊，师尊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后来这两人背叛了师尊，带了几个人给人治病挣钱去了。为此师尊十分痛心，整整一夜没能入睡。后来他们给人治病招来了附体，一次其中一个人见到师父，叫了一声师父，师尊就把他身上的附体拿掉了。99年720以后，这两人竟然还在电视上攻击师尊。我当时看了后想，要不是师尊慈悲，护法神可能早就让他们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还有一位学员，原本是旧势力安排下来破坏法的魔，但他本人不知道，师尊引导他走上了修炼道路，并且十分信任他，为他创造了建立威德的机缘。他生活困难，师尊还解决了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师尊没有作声就把我的病拿掉了。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有一次我站在法轮功展位不远处，身体左下侧隐隐作痛，有点站不住，但我尽量克制着没有表露出来。这时师尊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你也像他们，指法轮功工作人员一样坐在那儿。我走过去一看，没有空位，就没有坐。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的疼痛消失了，这以后再也没有疼过。师尊没有作声就把我的病拿掉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学习班上，师尊让我们想亲人的一个病，我就想我父亲的手。我父亲的手抖已好多年了，自那以后老人的手再也没有抖过，直到过世。师尊在大陆传法期间留下了无数伟大光辉的形象和业绩，以上只是我所知道的点滴。师尊究竟为众生吃了多少苦，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恶警抓大法弟子的所谓证据想到的。明慧网2006年7月31日发表了题为《山东禹城公安局与大众日报社相互勾结陷害王后生的揭露迫害》文章，我就恶警抓人的证据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文章指出，禹城的一个犹大得知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就如获至宝，告发王浩生在老家讲迫害真相，而禹城公安局的恶警们就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闻风而动，立即去济南绑架大法弟子王浩生。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有我们讲真相的证据，就可以抓人吗？我相信同修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我们的潜在意思中认为，只要他们有了所谓的证据，我们就会被抓。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讲真相，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这不是哪个人可以否定的，更不是邪恶可以否定的。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指出，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常人社会民众团体的迫害， 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对一个修炼者群体的迫害，这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这也是在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那些个为私为我便以生命与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无论今天的人道德如何败坏，宇宙真理真善人都不会变，那么以真善人为标准的修炼人怎么能承认邪恶呢？我们都知道思维在另外空间是物质，而且修炼人的能量场所形成的物质更强，如果我们不能清醒理智地认识这场迫害，无疑就会加重这场迫害。正念是正行的保证，没有正念的正行是盲目的非理性的，甚至会毁掉我们的修炼。被抓后的邪物者都是法理不清所致，邪恶的任何迫害因素都不是我们考虑的理由。当磨难来时，只要我们按照师父和法的要求做，就一定能正念制止邪恶，也就做到了全面否定邪恶。西德明慧网曾经报道过一个故事，当邪恶来抓我们大法弟子时，同修正在厕所里，当恶警推开厕所门时，同修想你看不到我，结果一个大活人，恶警就愣没看见，恶警以为扑了个空，扫兴而回。其实人神就在一念间，然而关键时刻的一念却是平时学法打下的基础，而不是强为。邪恶随时在我们身边，不能懈怠啊。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芬芳的文章，哥哥终于退党了。自从九评发表以后，我们大陆弟子向世人广传九评，让世人认清恶党的邪恶本质，同时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正如师父在芝加哥市讲法中说的，当前在救度众生中，要解决人在思想里对中共的认识问题，因此大家都在做九评这些事情。师父还说，大家知道，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人，承担的历史的使命，这个重担真的是很大。你们面对的不是单单的个人修炼，也不只是要度几个人的问题，全人类都摆在你们面前，特别是中国人。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深知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努力做好广传九评，讲清真相，揭露恶党的邪恶本质，让众生明白中国人几十年一直受恶党谎言的欺骗。我们去讲，去揭露，使更多的众生明白，得到救度。开始我给家里的亲人讲真相，丈夫、儿子、儿媳都是恶党党员，他们明白了真相，都退了恶党。然后我去了哥哥家，哥哥、嫂子、侄儿也都是恶党党员。闲聊中，我把话题引到大法上，给他们讲了九评共产党和大法真相。嫂子明白了真相，说：“给我写上，我退了。共产党这么腐败，早看透了，当初入党真的后悔。”侄儿也退了，可是哥哥就是不退，还和我瞪着眼大吵，说了一些不讲理的话，再给他讲，根本不听。一个月过去了，我又去了哥哥家，还是和第一次一样，甚至撵我快走开。我心里既难过又失望，在回家的路上，我流着眼泪想，哥哥真的没救了吗？还是我没有做好？我要向内找。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师父的教诲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修好修正自己，才能讲好真相，救度众生。可我给哥哥讲真相带着亲情，哥哥不听时我又动了气。从师父的讲法中，我已经理解到，给亲人讲真相时，不要把他当作你的亲人，要当作众生来救度，才能救了他。我没有学好法，给哥哥讲真相时带着很深很重的情，很怕哥哥不相信大法，不明白真相，不退出恶党，从而得不到救度。我看到自己心里隐藏着怕心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 第三次去哥哥家，我一路上发着正念，清除操控他思想的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因素。这次我的语气已经不像头两次那样坚决生硬了。他说，我不反对法轮功，我也承认共产党腐败，对这个党没有好感，为他卖命30多年，最后还是被他耍了，共产党就是骗人。可是最后哥哥还是不退。师父说，特别是中国人被邪恶共产思想造出的党文化假象蒙盖得太久了。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想对哥哥来讲，要一下子让他清醒明白真相，真的还得有个过程。我没有泄气，师父说救人要有耐心，同时我还得向内找，看哪里没有做好，是我讲的方法不对，还是有执着阻碍。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在这正法期间，只要世人能理解，从而得救，我们可以如意地运用任何方便救度众生的办法，但是我们也是在选择的用，善用，正用。师父的法在点悟着我，每当我向世人讲真相的时候，心里就在想，怎样讲恰当，怎样才能让世人明白真相，使众生得救。2006年4月，在我母亲去世1周年的日子，这天哥哥、姐妹、亲戚聚到一起，我想这是个机会，要给哥讲真相，还有其他亲属。祭祀完事，我开始给他讲九评，神要清算共产党，同时发正念。然后我让哥哥退党抹受祭，哥哥还说不用退。于是我一边对他发正念，一边给他讲恶党的残暴、六四杀学生、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等等，毒害多少中国人。我说，66年文革时你才20岁，刚参加工作，有什么过错？不就是个想要上进的青年吗？不也是受害人之一吗？恶党就是兽性，杀人不分好坏老少。讲到这儿，我说，哥呀，你已经识破了恶党的邪恶本性，还不退出他的组织？这时他转过头说，我退了，给我写上小名吧。师父，您的慈悲，大法的威力，又是一个生命得救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传统文化，勿图虚荣有感。勿图虚荣中讲的事情是这样的，戚景通老年得子，56岁才有了戚继光，对他十分疼爱，除了亲手教他读书习武，对戚继光的言行修养要求十分严格。戚继光13岁那年，有一天穿了一双新鞋，心里觉得很舒服，不免在庭前多走了几个来回，结果被父亲看见了，父亲非常生气，把他训斥了一顿，讲了很多道理后，又让戚继光把鞋脱下来撕裂了。经过看了这个故事，促使我提笔写一下，在正法时期，尤其在大陆这样严酷复杂的环境中，在我们大法弟子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我想把它写出来，给我们同修提个醒。我们在时间紧，在被迫害中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紧要关头，很多同修在生活上都非常紧缺，有的同修省吃俭用，拿出几元钱来做真相资料救度世人，可有的同修在花钱上一点也不在乎，见到自己爱好的东西就买，看见好的东西就买，穿的觉得挺好，可是下次到商店又下来新的款式，早买的又不想要了，就回家给别的同修。同修把衣服留下后，对他还挺感激，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再买，又多给个10元8元的。这样时间长了，自己的心被虚荣心掩盖了，也许察觉不到自己的贪心了，就促使他给很多同修买东西。在他的意识中，也许是一片好心，同修也觉得挺好。没看到这是在修炼中应该修去的东西，一个常人都能做到不图虚荣，我们更应该做到，常人都如此，而修炼更是超常的严肃，修炼者更应该超过常人，我们若不能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有任何一点不符合修炼的言行和状态，那都是邪恶能钻空子，抓我们的弱点，无限放大我们的执着，迫害我们，拉我们下水，拖我们掉下来。即使我们在其他大的方面没有问题，而在任何一个小的方面有漏不补，就可能使我们的修炼毁于一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